今天读很多的经文，理由神所赐的恩典太多，感谢神，因他有什么样的恩赐啊，说不尽的恩赐啊。我们知道圣诞节快啊，不是圣诞节啊，再过两天是感恩节了啊。但愿我们心里真充满感恩，在凡事感恩，常常感恩。圣经里面至少有128处经文论到基督徒要感恩要感谢，你若常读圣经，你一定会成为感恩的人。这世界上谢谢感谢这个字是最重要的字之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叫做 Kipling， 因为他的字很值钱，有人寄给他1英镑，说请你只告诉我哪一个字最好，哪一个字最重要啊？他回答就是一个字啊，英文一个字，中文两个字，感谢，就是 thanks 啊。说这是字里面最宝贵、最好、最重要的一个字。基督徒更是看重这个字。我们知道圣餐就是擘饼纪念主耶稣，在英文里面用的是 Eucharist， Eucharist 这个希腊文来的，在希腊文里面这一个字就是感谢。每当坐在桌前领受这饼和杯，强调我们对神的感谢，那么就成为圣餐这个字。知道感谢的人，他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人生；不懂得感谢的人，是自我中心的人生。英国非常有名的传道人施布真，有一次被一个很有钱的朋友请他到别墅，到他的小小的山庄里面去度假。施布真就骑着马跟朋友们在里面逛，突然他就下马跪在地上，那个朋友吓了一跳，以为他不舒服或者失事了，下来一问呢，施布真说，这样美丽的风景，这样美好的山水，我怎能不感谢神呢？他就跪在地上感谢神。这是一个凡事以神为中心的人，看到什么都会感谢神。另外有一个故事，那是不懂得感谢自我中心的人。这故事是丘吉尔讲的，他说他有一个勇敢的海军士兵，有一次看到一个小男孩掉到水里面，不顾生死跳下去把小男孩就救上来了，交给他的就交带回去了。过两天小男孩跟他的妈妈在散步，碰到这个水手了。小男孩跟妈妈说，就是他救我的。妈妈跑去问他，是你救我的儿子吗？他说是的，而且立正给他敬个礼。没想到他的妈妈说，你为什么没有把我儿子的帽子捡上来呢？他所想到的是自我中心，没有感恩的心。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是自我中心，凡事我要得这个，凡事我要得那个，天天跟神要这个，明天跟神要那个，大概我们会变成 像那个妈妈一样啊，为什么给的这个没有给那个？如果像施布真一样，你就懂得凡事谢恩，常常感恩。不但感恩节我们要记得感恩，每一天都要成为我们的感恩节，不断向神感恩。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题目叫做无法形容的恩赐，是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五节，不过那一节好像不一样，那里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说不尽这一个字最好的翻译还不是说不尽，最好的翻译是说不了。感谢神，因他有说不了的恩赐。现在考你们中文啊，请问说不尽跟说不了一样还是不一样？啊，这个答案都答对了啊。说不尽只强调了量的问题，那请问说不了是强调什么问题啊？值的问题啊。说不尽，我身体很健康，今年血压都正常，胆固醇我现在搞不懂高还是低好啊，反正胆固醇都也正常啊，很好啊，耳聪目明啊，心跳正常啊，事业顺利啊，薪水也增加，儿女又听话啊，家庭又和乐，还有没有？应该还有，说得完说不完，大概说不完，说不尽。在教会侍奉，慢慢神也用你，加添恩赐给你啊，去探访别人得安慰，去鼓励软弱变刚强啊，慢慢分享，你去做见证啊，也有果效，这样子恩赐越来越多。所以感谢神，因他有什么？下面说什么？说不尽的恩赐啊。那这是指量的层面而已。如果你翻译成为感谢神，因他有说不了的恩赐，说不了。比方一个例子啊，这里如果挂了一幅非常美的图画啊，这个蒙内的一幅印象派非常好的杰作。那有人问你，请问这个画好不好？你说好。好在哪里？请问怎么回答？说不了哈，自己看啊，你去欣赏里面的美景，说不了。如果你听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音乐啊，不管莫扎特，不管贝多芬啊，听完之后，人家问你好不好听？好听。怎么好听？怎么回答？说不了，自己听啊，你去享受，这叫做说不了啊。那么到底保罗在这一边强调应该是说不尽还是说不了？你们猜一猜啊。大概是受我今天题目的影响啊，我题目已经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叫做无法形容。那是说不尽还是说不了？说不了。那请各位注意啊，除了中文和合译本，现在其他的中文圣经的译本或者英文的圣经译本翻出来的都是说不了，只有和合译本翻成说不尽。所以可能在原文的意思里，保罗的意思里所强调的是说不了啊。你有机会读现代中文译本，它的翻译，感谢神，因他有 无法形容的恩典，跟我们讲的差不多了。另外一个就是圣经新译本，它的翻译，感谢神，他的恩赐难以形容。天主教通用的诗高译本翻译成为感谢神啊，要为他莫可名言的恩赐啊，莫可名言讲不出来的啊。那还有像新旧库译本，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出来的恩赐啊。英文最通用的，不管 NIV、NASB、NRSV 或者ESV 这些目前最通用的版本啊，都是翻成无法说明啊 ，indescribable 啊 ，describe 就是说明了啊，那都是 indescribable 无法说明，无法表白，无法形容啊。所以在这里，保罗原来的意思，感谢神啊，因他有无法形容的恩赐。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说这样的解释比较恰当，为什么？因为恩赐这个字是单数的名词，如果强调数目说不尽，这个名词应该用单数还是多数？请各位回答。多数嘛，我说不尽的恩赐啊。但是保罗这边用的是一个单数的恩赐啊，跟上面配合起来翻成为说不出的恩赐是合宜的啊。所以各位有机会你们回去看不同圣经的翻译本啊，都是翻成他有无法形容的恩赐，感谢神，他赐给我们说不出的恩赐，感谢神，他赐给我们难以形容的恩赐，莫可名言的恩赐，这就是这一段的很要紧的核心啊。你若不懂这个含义，我们不太懂得感恩。为什么？当身体不健康的时候，请问你感谢神还是不感谢神？当你血压不正常的时候，当你胆固醇不是理想的状况，耳不聪目不明，心跳有一点混乱，事业有挫折，家庭有一点争执，儿女不听话，我们还感谢神或者不感谢神？当我们买新房子感谢神，当我们买不起新房子，老住旧房子，你感不感谢神？当你有新车感谢神，当你还开老爷车，你感不感谢神？如果我们的感恩只是这一些数量上面，只是这一些事情觉得很满意，我们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有什么两样？不信主的人说不定房子住得比你更好，不是说不定，常常都是啊。不信主的人有很多多少名车好车在开啊，存款比你多，不信主的人说不定也很健康的，不是一天到晚都生病的啊。不信主的人事业很顺利的也很多，能够做到很好的位置。如果我们的感恩，我们的态度只是跟世人一样，那保罗讲这一句话到底产生基督徒人生什么果效？那现在我要告诉各位啊，保罗讲的重点不是我们所想的。当然啊，神实在给我们很多恩典， 感恩节快到了，我们也常会在家庭分区小组有感恩见证啊。一般见证啊，就是两个月前啊，我这个生病了，以后主医治我了啊，感谢主啊。或者说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啊，以后找到工作了，感谢主啊。那么请问这些事要不要感谢？当然要感谢啊。但是万一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要不要埋怨神？不要啊，感谢主啊。哦，不要，也不要埋怨，对不对哈？凡事感恩，凡事谢恩。那问题就是这里保罗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如果你老是放在量的问题，老是放在很多很多事都能够满足我的需要，恐怕这不是保罗的意思啊，这是我们的意思。那保罗意思是什么？感谢神，他有一个说不出来、难以形容的恩赐，而这个恩赐是真正满足我们的心，这个恩赐是成为我感恩的基础，这个恩赐是我整个人生喜乐满足的原因。那这是什么呢？保罗有讲，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读了这么多经文，这么多经文是要从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到第九章，到底保罗在感谢什么？到底保罗知道什么是那说不出、无法形容最重要的恩赐？其实一点一点保罗都有提出来啊，我就先说第八章第九章，凡是熟悉哥林多后书的人你都知道，这两章主要是讲捐款的问题，是讲甘心乐捐，讲慈惠资助贫穷的人，讲供给需要的圣徒，讲仁义善行啊。保罗八章九章都是劝圣徒们去奉献，去关怀贫乏需要的。可是讲的最中心点是什么？是刚才我们读的最后那一节啊，不要紧，那里说他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什么？富足啊！这是在第八章第九节啊。他说，保罗说啊，要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是他从富足变成贫穷，让我们贫穷的人变成富足。然后就讲，既然神是这样来恩待我们，我们应该去帮助需要的人啊。那么所以讲的核心，因为神把他独生爱子从天上派到地上来，一个富足荣耀的圣子变成贫穷卑微的仆人，因为他的贫穷我们成为富足，这样的基督徒，你经验神的恩典，你自然会乐意去把你钱财的富足帮助钱财贫困的人。可是神的恩典是什么？神的恩典最根本的就是基督和他的丰富。神是把基督赐给我们，神把丰富赐给我们，让人经历神的丰富，以至于肯帮助贫乏的人。这是第八章第 第九章里面的重点。你从等一下我们看别的，先看这里，你就了解当保罗讲完最后感谢神，因他有无法形容的恩赐，就是指着基督，指着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人，而且人可以享受在基督里的极其的丰盛，然后应用在我们身上。如果神肯把他最好的最宝贵的赐给我们，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神给的恩典去分给别人呢？神所赐的是最好的，这一点我们多思想就多感谢神，你就会懂得感恩。有人说这样的话，神所赐的是最好的，神若不给是因要把最好的给你。这句话记在脑海里，你常常求这个求那个，求半天没有求到，那个原因是你所求的不是对你什么最好的，所以神在等，在等，在等。有一天你醒悟过来了，你求对了，神就把你真正最好的赐给你。神所赐的是最好的，神不给是因要把最好的给你。马丁路德讲过一个比喻很配合，他说我们今天人向神求的大概都是银子，上帝给你的是黄金，你却天天埋怨上帝怎么把铜给我，我要的是银子而已。但是记住啊，上帝给的都是黄金，千万不要看成铜还在埋怨上帝。上帝把他独生儿子派到世上来，耶稣来了甘愿舍命，那都是最好的。天上米迦勒天使长、加百列天使长、四活物、许多崇高的天使，随便派一个也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上帝所派的是他的独生爱子，最宝贵的。这就是保罗要我们所明白的。一个基督徒，你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价值，真正明白神所给的恩赐，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心胸会极其的崇高了。因为神所给的是最好的，神不给次好的，神要我们享受神所给的最好，才懂得去体恤需要的人，去帮助需要的人，去扶持需要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恩典，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你在教会中，你就越来越乐意把你的钱财去支持供应真正有需要的人。如果有哪一个弟兄姊妹突然间发生了车祸，保险所能保的也是很少的一部分了，经过要四五个月的恢复，可能需要一些经济的支持。那么这样的情况，你就好好的去支持，你就大方的去支持。今天在我们教会就真的有这样的人，有车祸的，可能你们不知道。如果你们有感动啊，私下来找我啊，私下来找我，就是我告诉你谁有需要，你可以支持。不过你们来找我的话，请问带什么来见我啊？答对了，支票本啊， 支票本不带，不要来见我啊！支票本不带，就礼拜三来祷告会就好了啊！我要祷告就行了。你真的想知道，你带支票本来啊，然后呢，好好写一写，签个名啊，我就帮你转去了。如果你知道主的恩典，如果你知道感谢神无法形容的恩典。这么大，那其他的就好办啊。如果不太懂，就不能。所以这是保罗劝基督徒的时候，他怎么会讲这句话出来呢？他前面都是讲捐款，都是讲供给贫穷的圣徒，都是讲乐善好施，都是讲仁义善行，讲慈惠资助，讲你们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不是照所没有的，乃照我们所有的。保罗还特别强调，少种的少收，多种的什么？下面更重要一句话，这话是什么？是真的。保罗很少这样用词的。请问保罗讲的道哪一句是假的？有没有啊？找不到半句假的啊！可是这一句话一般我们信不来的。少种的什么少收，多种的什么多收，甘心乐意的奉献主纪念啊！你千万不要，你的动机就是为了多收，为了什么我都忘记了哈！你怕少收。你想多收的动机就不要啊，你不要来找我啊，你千万不要带支票本来啊，上帝不一定照你这个意念成全，但是你真知道上帝无法形容的恩典，你真知道上帝赐他最好的爱子耶稣基督从富足变成贫穷啊，让我们贫穷变富足，这是指着属灵的丰富，不是指着物质的丰富。主耶稣基督来了，他自己变成贫穷，可是带来属灵的丰富，让我们属灵的贫穷成为属灵的丰富。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我们有主的同在，这些属灵的福气也让你人生走正直的路啊！过去赚的钱去买酒喝啊，喝了酒出去有车祸，然后要去赔钱，结果银行存款越来越少，信了主，上帝的力量，酒也不喝了，烟也不抽了，坏事都不做了，结果银行存款就越来越什么越多了啊！你就能够富足，物质也蒙恩典。当我们能够蒙恩，感谢神，他说不出来无法形容的恩赐，我就能够去帮助需要的人。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这是第一点，保罗说的内容从八章九章你就看出来，那就指着耶稣基督无法形容的恩赐，上帝把最好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天派到地上，富足变贫穷，我们贫穷变富足，灵里的富足，物质的富足，有一个目的，你要感恩。感恩怎么感恩呢？八章九章就让我们甘心乐捐，共济圣徒，慈惠资助，仁义善行，你能够这样子是懂得感恩的人啊，这是第一点。第二方面，从哥林多后书很多经文你可以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超越的能力，那一种能力是世界的人没有的，是 金钱换不来的，是学问不能达到的。保罗说他被压太重，力不能胜，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写哥林多后书正经历这许多的苦难，他说为了福音的缘故多次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好多次啊，保罗被犹太人鞭打，请问被打几次？糟糕了，你们老记不住被打几次哈，真是没有打过不知道。被打五次，五次，每一次几下？39下啊，这个你们比较好记啊。还有棍子打几次啊？打3次啊。还有被石头打几次啊？打1次啊。石头不能多打，一次打快死了已经哈，被拖到城外啊。保罗被石头、棍子、鞭子等等啊，他真的经验到四面受敌，经验到心里作难，经验到打倒了，但是他说打倒了不致死亡，心里作难不致失望，四面受敌不被困住。为什么？他说有宝贝在这瓦器里，显出神莫大的什么能力。他说我们不能靠自己啊，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耶稣基督在保罗心里产生极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任何事打不倒的，这样的恩典是无法形容的恩赐啊！亲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啊？如果下个礼拜被你的老板 fire 了，工作没有了，请问会不会感谢神？好，不要打我啊，因为这个事太可怕了，好像啊，或者突然生病了，我们能感谢神吗？发生车祸了，能感谢神吗？很多很多事情，在我们人生常常想不到，想不到。保罗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在各样困境、痛苦，感谢神，宝贝在瓦器里，显出莫大的能力。这是出于神，不过有一个原则很重要，在这一段圣经里保罗怎么讲，他说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才能让耶稣的身显在我身上。耶稣的身就是这个大能，这莫大的能力，这改变一切的能力。耶稣能够带来安慰，耶稣能拯救脱离的一切苦难，把耶稣的死带在身上，才能经验耶稣的活。耶稣的死什么意思？耶稣从天到地都是遵从圣父的旨意，不照自己的旨意，自己要死，让父的旨意活在他生命中。凡想经历耶稣大能，遵行主的旨意，把自己的意念置于死地，也就像主耶稣所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什么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要死，凡与主的旨意不合，要置于死地， 你才能经验耶稣的身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你才会经验这个能力。无论什么环境，遇到挫折，遇到苦难，遇到病痛，都能够得胜，都能够超越，这是无法形容的恩赐。亲爱弟兄姊妹，很多容易讲，很多不容易讲，你要去经验。这是神在基督里所给我们基督徒的，这就是保罗从第一章讲到第九章，第九章最后他的结论，感谢神，因他有无法形容的恩赐，那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那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那超越的能力，基督在我们心里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这是第二点。现在我要讲第三点，保罗说感谢神，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我们无论对灭亡的人，或者是对蒙恩得救的人，都带着基督馨香之气，对这等人这香气做了活的香气让他活，对那等人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这句话需要了解背景。保罗感谢神，感谢神，因为基督率领我们，率领我们得胜，得胜撒旦的权势，罪恶的权势，得胜了世上的一切。基督做元帅，带着他的香气能够影响人。在罗马背景下的人生，罗马帝国常常打仗，打仗征服一个国家，那一个将军凯旋回国就要接受盛大的欢迎和游行。不过据当时的原则，要有三个条件你才能够走这个大的城门欢迎。第一个条件，你所战败降服的敌人超过5000人以上，你不能打败20-30个也跑过来游行，不行的啊，5000人以上。然后你开疆扩土，能够让罗马帝国的疆土真正增加。第三，这是对外国的战争，不是平定内乱。所以这三种原则之下，将军就回国受盛大的欢迎，这个欢迎礼十分盛大。走最前面的是元老院里面的带头的这一些参议员，然后国家的官员走在最前面，接着是吹喇叭的，那个是带来很大的热闹，然后很多台被掳的东西，从外国掳回来的金银财宝，然后征服的地图，还有城市的模型，如果是海军打仗赢了，把敌人的战舰的模型抬着来做他们的胜利的一种欢呼，跟着一般都是一只白的牛，预备献为祭物来用的，后面再来就是战俘，俘虏从敌国的皇家人员开始，他们的领袖将领，然后是士兵一队在锁链中，接着就是四轮大马车凯旋的将军，将军的后面就是得胜的将士，再跟着是什么，是祭司们拿着香炉，就产生了香味，然后有其他的一些政府官员或者家眷，然后有乐队，这是一个一般的游行状态。这一个保罗就用这样的背景强调一件什么事，耶稣基督是元帅，我们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得胜了撒旦的权势，魔鬼不能夸胜， 罪恶不能夸胜，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辖制。当我们把神福音的美好、基督的香气显出来，那一些俘虏的人，有些到了广场或者是监牢，有的被处死，有的被释放。这是保罗讲到，当我们把神的福音、把神的救恩传讲出去，有的人蒙神的拯救，有的拒绝神的福音，失去了神的拯救。保罗说，我们是什么人呢？怎么敢承担这样大的事情呢？我们岂敢谬讲神的道呢？成为神真理的管道，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恩典。如果你有经验被上帝使用，借着你许多人蒙恩得救的话，你就懂这个道理了。今天很高兴呢，我看到从荷兰来的一些同工，特别看到陈师母，陈牧师几年前被主接回天家了。陈牧师、陈师母大约有三四十年，可能四十多年，我记不清楚了。他们来到荷兰开荒布道，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福音，中国的教会，我所了解的，他们到马路上去发单张，到港口去寻找中国人。他们现在我听说是已经有五六个城市，现在他们把工作交给蔡牧师了，五六个城市都有他们的分会，除了本会在鹿特丹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各地有许多许多分会华人悔改归向主。我有这个机会曾经到他们中间两次领他们的联合夏令会，在那遥远的地方，四十多年前没有人去的，在那里没有华人的福音工作，而上帝借着他们已经带来美好的种子，神的工作继续推展。我相信他们懂这个道理，感谢神。靠基督我们的元帅常率领我们来彰显在基督里面的香气，这香气叫一些人活，那些拒绝刚硬抵挡的人，这香气成为死的香气，这是谁能担得起啊？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上帝用我们这卑微的人。今天我们每一位在主面前啊，如果你真有神的恩典，你就知道我们是带着主的香气，他是元帅，要率领我们得胜，得胜撒旦的权势、罪恶的权势，要把人救到主的国度。最后一样我就要结束了。当保罗讲神的恩典，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不可以徒受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够突然接受神的恩典。神的同工，这是保罗感到基督成为他生活的意义，成为他生命的中心。所以在第五章里面，如果你好好去读啊，你就发现保罗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他知道耶稣基督的奇妙，基督的爱激励了他。我想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为主而活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有了意义。为什么我们活在地上？为什么常常去上班去赚钱？为什么我们有许多世上的事情？一个目的，因为为耶稣的缘故，为主的缘故。那怎么为主呢？耶稣做什么？他接下来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来了， 把旧造变成新造，把旧造的人变成新造的人，把我们旧人的生活改成新人的样式。耶稣在整个奇妙的救赎完成了神的计划，罪人与神和好。所以接下来保罗说，现在神就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就托付了我们，就赐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生活的中心，有一个生活的意义，一个生命的目标，就是为耶稣而活了。我们的态度改变了。我太太没有跟我结婚以前，她在一个航空公司做事，为她自己而活，为公司老板而活。以后跟我结婚之后，就改变了她生活的目标。以后我搬到别地方去了，她只好把那个公司的工作辞掉了，跟着我去了。请问这样对不对？叫做嫁鸡干什么？嫁鸡随鸡嘛啊。那他的生活目标就不一样了啊。这个航空公司工作可以不要，没有关系啊，跟我去传道了嘛啊，那不是更好的路吗啊？的确更好，感谢赞美主。但是人生的目标就变了。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你就要为耶稣而活了。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不是我们通通去做牧师做传道人，那是上帝的呼召才去啊。我们都为耶稣好好在地上生活，好好把耶稣的荣耀显出来。那在你工作的岗位劝人与神和好，这就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做基督的大使，做基督的特使，这是极其荣耀的托付，而成为我们生活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家庭、社会，都把耶稣的荣美显出来，让人认识耶稣，劝人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同工，不能徒受他的恩典，他的恩典太大了，他的恩典无法形容。每一位在感恩节快到了，希望我们多多思想神这一个无法形容的恩赐，就是基督和他的一切丰盛。当基督在你心里充充满满，你就懂得怎么样甘心乐意奉献帮助人。当基督在你心里，你就懂得怎样在一切困境里面打不倒，因为宝贝在瓦器，显出神莫大的能力。当基督在我们里面，你让他做你的元帅，你会经验常常夸胜，彰显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当基督在我们里面，你就有那生活的意义。这一切要得主的喜悦，因为将来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永恒与主同在，都要向主交账。愿主耶稣能够向每一位说，好，你这又良善又什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吧。愿神赐福若哥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真是有说不出来的恩赐。我们何等感恩，你的爱子主耶稣来到我们的心中，这实在是无法形容的恩赐。但愿 主在我们心里，主的丰盛，主的荣耀，主的能力越来越显明在我们生命中。即使我们说不出来，可是我们体会得到，我们充满了感恩，跟随主走主喜悦的道路。愿垂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